约书亚记十章第28节。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吉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马吉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吉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利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吉伦去，对着伊吉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吉伦上希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待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沙，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阿门。
好的，那我们借着这张地图，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哈。当他们来到应许之后之地的时候，他们扎根在这个石亭哈，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扎营在这个吉甲哈，然后他们打败这个耶利哥城，夺下耶利哥城，然后他们两次战役打下那个爱城哈，因为亚干哈，他犯了罪哈，所以他第一次没有攻下，第二次才攻下。然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以巴路山上，在这个山上筑坛献祭哈，然后在以巴路山基利心山上宣布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话哈。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后来又描述到这个以基遍为主的，以及另外三个西魏人的城哈，比路啊，基菲拉、基列耶林，哈，他们使用诡计，然后与以色列人来签订合约，哈，求他们不灭掉他们的城。在之后呢，因为基遍是一个迦南中部的一个大城，哈，当他们投降之后，就引起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王的恐惧，哈，所以他又召集了这个偏南部地区的另外四个王，哈，就是这个耶莫、拉吉啊，伊基伦还有希伯伦，这四个王一起来帮助他，也就是我们前几天读的这个五王的这个攻击战哈，但是以色列人也是顺利把他们打败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往下哈， 往下。那今天里面一共提到了，有七个王，好，有七个王：玛基大、利拿、拉吉、基色、伊基伦、希伯伦，还有底庇。哈，那其实以色列要攻击的主要是紫色的那六个王。哈，那基色王他主要是来帮助拉吉。他在偏北边一点哦，他来帮助拉吉，以至于就是以色列人也把他们都全部都消灭了哦。那这个七个王里面有三个王哈，其实就是已经参与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五王的战役哈，比如这个拉吉，还有这个伊基伦，还有这个希伯伦哈，这三个城市里面的他们有参与这个五王的战争。那我们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全部的，基本上都是用刀哈，把他们所有的城里面所有的人以及王，一切的人口全部给他们杀灭了哈，没有留下一个。那看这个拉吉王，因为这个在五王战役中，他们的王已经死掉了哈，所以就是杀灭了城中的一切的人。伊基伦也是的。那到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啊。又把这个王给杀灭了。其实他们原先的那个王应该在五王战役里面已经被杀灭了，所以这个王应该是他们后来又立的一个新王哈，所以又把这个王也杀灭了。所以就是任何一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通通都被以色列人全部杀灭哈，没有留下一个。那这样约书亚都击杀全地，那这个全地指的就是迦南地的南方的地区哈。就包括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哈，没有留下一个。那这句话反反复复，一共出现了8次，哈，一共出现了8次。然后他们击败了这些王之后，他们又往南边走，好，然后到加利斯巴尼亚，然后再到西边加萨，然后攻击歌山全地到基遍，哈，最后他们再回到这个吉甲的营中。那我们借着这个地图再来看一下哈，五王战役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先往下来到这个玛基大哈，然后从玛基大到利拿再往南一点，这中间大概15公里，再从利拿到拉吉大概5公里哈。那打完拉吉战役之后，这个北边的这个基色啊，基色王他们就从偏北边往下来帮助拉吉，然后他们也全部被杀灭。然后再到伊基伦，然后再到往东一点的希伯伦，然后再杀到底庇。好，那最后的话，他们再到最南端这个加的斯巴尼亚，哈，在这个迦南地的最偏南端的地方，哈，然后又回到这个加萨，哈，加萨应该是在最西边这个地区，哈，所以他们拱。打下的这个整个地区以后应该是犹大支派的这个领地哈，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歌山地哈，然后最后呢，他们再回到畸变，再安营，再回到吉甲，这就是整个他们的路线图。经文里面也提到这个山地哈，山地的话就看到这片区域哈，这是一个山地，然后这边是高原啊，然后这边是南地，大致的。地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一个思考题，今天一个思考题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思考一下，以色列人这个一路打胜仗，他们的原因有哪些？哈，对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有哪些个启发？
好，谢谢小平哈。小平刚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啊，一个演示啊，一个模板啊，样式哈，怎么读圣经啊？这个每次小平在分享的时候都很注意哈，他就是仔细的去读经。大家注意哈，你要先读好这个经文，把经文在讲什么啊，仔细的、准确的把它读出来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解释，再去应用啊。如果没有这个准确的观察，后面很多东西会偏的哈。所以我们讲这个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真的是。如果在观察上面你没有读准，很多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然后又加解释，又加引申，又加应用，那就偏的不知道偏到哪儿去了啊。 所以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做好哈，所以小平在这一点上是给我们设立很好的榜样哈，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一定要先读准，这是圣经讲的吗？这是经文在讲的吗？哈，所以这是第一步很关键的哈，以这个为基础哈。那这一段很有意思哈，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一笔带过哈，一目十行就过去了，因为很多都在重复嘛哈。这个圣经因为不是这个录音啊，是文字啊，注意文字的表达，它是没有，本身是没有语调啊、语气啊、加重点的哈。它就是用重复来强调重点的啊，所以看到重复，你千万不要一目十行啊，就过去，因为这恰恰是文字表达的特点。怎么强调重点呢？怎么突出那个关键的地方呢？就是用重复哈。所以这里面看看哪些字反复重复，刚才小平讲有一个短语是8次重复啊，这就是重点了哈。没有一个人留下，全都杀尽，这说明什么呀？大家要思考哦，这里有没有一个是拉合呀？没有一个是拉合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到一个一个都要灭尽啊？为什么所有的城一打就攻下，一打就攻下？这里面有没有雅干呢？连一个雅干也没有再出来哈、啊？所以这些去琢磨啊，要去思想，不要一笔带过啊。重复的过程当中哈、啊，你要注意哪些东西是没讲的。五王当中，哈，这个，王都被杀了，后来他们的城，是不是都被攻下来呀？大部分都被攻下来了，哈。但是有一座城没有提，连提都没有提，所以这些是重点的啊，要去思考啊。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提？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被攻下来的啊？所以这些啊都是非常好的哈。啊，考验我们这个读经的功力的时候啊，用心去读，用心去看哈，这些地方都是很宝贵的哈。好，感谢主哈，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句话哈，啊，这句话讲这个自助者，天必助之啊，这是人常常讲的哈。那在小组里我提出这句话，感谢主啊，这个越分享越丰富哈，我们发现有4种状态哈。第一种状态叫人定胜天，这是根本就不信神，而且不仅不信神，它是一种抵抗神啊，跟神对着干的一种状态。那这是没有什么好果子的哈，人是不可能胜过天的啊，人是不可能胜过这个神的哈。就像这个这里列的这个7个王，没有一个能够留下来哦，全都被灭尽，而且尽都灭尽哈，一个有气息的都不留下哈。所以这是人定胜天，肯定是走不通的哈。第二种状态是躺平啊，或者说交托啊，有些我们常常讲哈，很属灵，我们交托了，但是自己不努力，这个也是不对的啊。你看约书亚他是一个城一个城打呀，而且小平讲的一个观察很重要，都是用刀杀尽。什么叫用刀杀尽？不是用火把整批整批的城都烧毁，把人都烧死，不是。用刀杀尽是一个一个杀的啊。也就是说，在每个人在受这个审判、被刀杀的时候，他都要为他的罪付出这个代价。嗯，也表现出没有一个像拉合一样啊，当被刀杀的时候就显出他的罪来啊。一个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不是这个躺平啊。你看，约书亚要竭力的、努力的去征战，一座城一座城去打啊，这第二种状态也不对。第三种就是人常常讲的啊，这。有点迷惑性哈。自助者人必助之，你看约书亚多努力啊，他自助嘛，自己努力嘛，所以上帝就祝福他。啊，这也是有一些基督徒在讲这样的话，这也是不对的，或者说不完全对哈。对在哪里？天是助啊，神是帮助约书亚打仗，没有错啊。但约书亚不是一个自助者啊，约书亚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啊。他在努力之前，他要先明白神的旨意，神让他做什么啊？他完全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上帝的帮助就会临到，啊，所以这4种情况哈，只有约书亚这种情况是对的啊，他要先明白听清楚神让他做什么，然后努力去做啊。箴言当中特别让我们去看蚂蚁啊，基督徒不是懒惰的人，基督徒不是这个。躺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的躺平者不是，那样， 我们竭力的祷告，也竭力的征战啊，一手拿兵器，一手要祷告的，一边要祷告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啊。通过这几种情况的比较，更加突出了啊，约书亚的完全胜负是神使他们得胜嘛，对不对？啊，最后40节到43节在总结的时候特别强调，是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得胜。啊，前面几次讲到是神把这些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啊，所以这一点没有改变啊。但是跟随的人一定要完全的遵从啊，不能再出亚干了啊，再出一个亚干也不行啊，一个亚干也要吃败仗啊。所以他们一路的得胜，就是说再没有出亚干啊，他们完全的遵从，都像约书亚一样啊，他们才能够一个一个的得胜啊。从策略上来讲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啊，先把中间拦断。然后集中精力攻打南边，南边得下来以后再回到北边哈。为什么耶路撒冷没有讲？哎，这也显出他们的不完全的地方哈。有些城他们跳过去了，耶路撒冷城不是容易攻的哈。后来大卫的年代，大卫才把耶路撒冷城攻下来，先攻下它外面叫做大卫城的地方哈，啊，所以一步一步的，最后才把耶路撒冷才攻下来哈。还有一些城啊，希伯伦这里讲攻下来了，人有到杀尽的啊。但后来为什么迦勒又出来要得希伯伦呢？就说有些城被攻下来以后又丢回去了哈，又被迦南人占回去了哈。所以这些地方表现出我们今天哈跟罪恶征战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靠着神我们是得胜的哈，但有些地方呢是会有反复的。你
不
一次
错。
得胜不等于是一直得胜啊，要持续得胜的话，就要持续的依靠主啊。
还有一句我们常在团契教会里面讲过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你看这个有点类似这个自助者天必助之哈，我们不是听天由命哦我们是先清楚天命是什么啊。然后我们遵行天命，然后我们就有把握哈，神一定会，他的帮助会跟上来。
因为佟耀华说是，他不可能是在第一次打仗以后就再回到基甲，现在又再一次回到基甲。我的意见是，
修建。
可能每次打仗以后回到基甲，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基甲是他们的大本营，在多战的那个休整期间，打完一次仗以后，然后回去休整，再重新再准备，再一次出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是这样想。
那我们看到这个，重复了8次的，就是把城里的所有的人都进行杀灭，好，没有留下一个。那神，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残忍的神，哈，他是一个有慈爱，但是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哈。神当跟亚伯拉罕应许430年前跟他应许说，这个迦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提到哈，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是非常不好的哈，充满罪恶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的恶还没有满盈，所以给他们430年的时间哈，让他们来悔改。那如果40年左右一代人的话，其实给了他们10代人，给了他们足够长时间的时间来让他们悔改哈。而且后来他们从埃及一路出来的话，就是埃及当时是非常强盛的，那他们打败埃及的王，埃及的这个追兵哈，然后又过红海，然后走旷野，再来到离他们更近的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打败2个亚摩利人，过约旦河，攻下爱城哈，这一路这些个。迦南地南方的这些个王啊，他们应该都是有所听闻的哈。以色列人、以色列后面的这个耶和华神，他的一切的所作所为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还是存着一颗应着景象的心，完全的来和神抵挡哈。他们是和约书亚打仗，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抵挡的是约书亚背后的这个耶和华的神哈。他们没有悔改的心，以至于神借着。约书亚以色列人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把这个他们的所有的罪恶全部都除灭掉，好，不留一个，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留任下的罪根下来，好，那在罗马书3章23节也提到，好，世人都。 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哈，在6章23节提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哈，所以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受死的刑罚，这个都是神公义的审判。那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也是的哈，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啊，我们向其他的未信主的人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一定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啊，来到神的面前。那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上了十架哈，也有圣灵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回到神面前，不用接受这个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个死的这个代价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要转回。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主的人，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有背离神或者有怎样的，我们也要每天的来到神面前来仰望神，来悔改，来认罪。也大家都有很棒的分享，好，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他们为什么一路能够打胜仗，一方面就是在42节提到为他们征战的是这个以色列神，但另一方面也就是大家的完全的顺服，好，完全的顺服神。我们现在完全的顺服的话，就是借着来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好，来过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那回到吉甲，不管是在第15节还是在第后面43节里面提到他们回到吉甲，回到吉甲，他们是回到神的这个大本营那边哈，重新来依靠神，回到神那里重新来得力，以便能够下一次进好。更好的来出发去攻打其他的地方。
好，谢谢小平哈。刚才 chat 里面，文丽莎在分享哈，用刀击杀有强调流血的意思吗？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联想哈。用刀杀除了是一个一个杀之外，用刀杀是要流血的哈。所以在血啊，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血里面有生命啊，为罪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要么是有祭物流血啊。代替你付这个代价，要不然就自己要流血啊，这是对的啊。这个也表示这个罪带来这个可怕的这个结局哈。那刚才提到这个吉甲，回到吉甲，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地方哈。因为每次打完这个一场胜仗或者一个战役之后，他们都回到吉甲，出发他们就是在吉甲啊，从吉甲攻击这个耶利哥城啊。那在攻打畸变之前，他们是在吉甲啊，因为那些畸变人是到吉甲跟他们讲和啊。然后从吉甲连夜啊，这个跑到这个畸变去征战啊，然后这次南部战役啊结束之后，再交代他们又回到吉甲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思考一下啊，每次得胜之后，他们要回到大本营，大本营吉甲有什么？吉甲有约柜啊，在神的面前感恩、赞美、献祭、归荣耀给神，提醒他们得胜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是靠着神的同在啊。吉甲有什么？吉甲有12块石头堆成的石堆啊，那是他们第一次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啊，经历神的同在的一个明证啊，再次提醒他们，一看到那个石头他们要想起是靠着神的能力胜过天然的那个拦阻，河的拦阻是每次回到这里都在思想，是靠着神的能力使他们胜过这一个一个坚固的城池是打下来啊。胜过一个这些的强悍的这个君王带的军队，所以每次回到吉甲神也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不要偏颇要回到起初的爱心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小组那姊妹的观察就是，像30节他们这个灭了这个利拿城杀了这个利拿王之后，特别说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然后这个是照着这是32节最后是照着像利拿一切所行的每灭下一个城，杀了一个王，都说像照着前一个城前一个城，最后推到耶利哥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每次得胜的原则都是一样的，策略不一样攻这个耶利哥城和爱城的策略不一样但是他们基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神使他们得胜，他们的责任是遵行神的话，然后呢，不能出亚干，然后呢，遇到拉合的时候要蛮有怜悯 遇到畸变人，给他们存留活路啊。这个原则没有改变，耶利哥城是这样，爱城是这样，畸变城是这样，后来每一个城都是这样啊。包括今天我们也想得胜，这些原则都是不改变的啊。但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策略会有改变啊。所以这个回到极甲啊，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那有一个细节就是提到歌山地哈，这个大家要澄清一下哈，这是跟埃及的歌山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打回到埃及啊，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从歌山出来的啊。这个歌山地是指这个应许之地里面的一个歌山地啊，这个刚才小平的地图上要显示出来啊，在那个南地的边上啊。有一个地区叫做歌山地啊，所以他们征战的范围是在神应许的这个范围，没有跑出去啊。
那我们这边的分享是，就是打胜仗的原因有哪些？那我们首先是提到，就是想到说，当他们约书亚打完那个胜仗，在埃城打完胜仗的时候呢，他把带领以色列民族呢到那个以巴路山去重申圣约，所以这也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先以神的事为首，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里面。因为在从了爱城打胜仗之后呢，所有的胜仗，所有的征战，他们都打赢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刚刚牧师也都有提到了，在42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为以色列征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先把神的事摆在前头，先遵从神的意，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然后呢，在43节这边，他们就回到基甲。因为牧师刚刚也都帮我们讲了，因为这当他们打完胜仗之后，他们回到他们的那个 base 里头，那就是再重新的再回到，就是要回到神的里面。那回到神的里面呢，是要把这个荣耀全部归给神。这个是我们就是不是说打完胜仗自夸自己是以自己的能力打赢，而是要再回重新的再。要再回到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回到神了。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基甲里头有约柜，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然后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我们在这个七王这边呢，我们也看到说，跟神敌对的下果，的后果是什么？那我们以外邦人会看到说我们的神是很残忍的，其实不是。刚刚小平也有提到，就是神已经。容忍他们400年了，他们都没有悔改，所以呢，这个七王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不愿意去认识神，他们是知道耶和华神的，他们也听到耶和华神，神是很公义的，神的一切所作所为，不是只有让畸变人听到，其实所有的在迦南的所有的民族，他们都听到了，可是呢，当你愿意。抓住神跟不愿意去抓住神的后果就是灭亡，所以他这边就有讲到说，就是把他们全部交在他的手中，还有呢就是进行杀戮，最后呢就是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属灵方面。若是神的福音已经给大家都听到了，可是呢，若是你没有表态的，就像那个马吉道，他们也没有表态。神也是把他们灭绝了，可是你就是帮助那些敌对神的人，神也要灭绝；就是帮助撒旦的，神也要灭绝。就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神给这个机会的时候，就像拉合，他耶利哥城就是留下拉合一个人，他就抓住了，他就是有这个救赎的机会。那我们也是想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要灭索多玛、蛾摩拉的时候，然后那个亚伯拉罕他也是求神说这里面没有义人。其实神是很怜悯人的，就是真的只要有一个神都愿意，就是救赎那个义人。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在生活中我们也真的也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就是说，神不喜悦的，或者是生活上会带领我们离开神的。就像神为什么要灭绝这些迦南的这些民族？因为呢，神知道说他们会带领以色列人远离神，他们是败坏的。所以呢，生活中要是有一些会让我们远离神，我们都要或者我们都要避开， 而且我们要除灭。那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他还在这个他在这个征战当中，他都是主动攻击的。这个也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这个属灵攻的征战，常常我们好像都是很被动的，其实我们也要主动。那主动就是要来操练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们属灵上软弱的地方，这样子的话才会让我们就是越操练我们的那个属灵生命才会越来越强，就是越坚固越强盛，那就是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上，属灵上面或者是我们没有耐心的，我们在这方面容易软弱的地方。我们就操练我们自己，这样子的话，就像神操练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是一盘散沙，可是呢，到最后呢，他们却是神的一个精兵，是有操练的，在生活上不断的操练，属灵生命上不断的茁壮。
好，谢谢九安的分享啊，这个感谢主啊，每次听到大家的分享，我想是整个小组哈，大家一起分享啊，圣灵的引导啊，然后有这个很有恩赐的姊妹们带我们做这个总结发言哈，我就感觉大家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哈，感谢主哈，讲出的这些的 point 都非常的宝贵啊。刚才讲到这个对付人的软弱啊。一座城一座城的攻下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实际的应用，不是在讲别人哦，是在讲我们自己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当中，有一座一座坚固的堡垒，坚固的城池，是多少年来养下的那些的坏毛病啊、罪恶的残垒啊、这个魔鬼的这个谎言呢，在那里存着的，所以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要得胜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要攻克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罪的造成的一个一个的堡垒，这个是要主动出击的啊！这个你懒下来一停下来，那个堡垒还在呀，还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一点上这个有些人就朝着这个方向去研究每个城的名字、每个王的名字他们到底什么意思。那这种方法呢，不是太把握了，但是有帮助有提醒这个是提醒我们反照一下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到底有哪些坚固的堡垒，具体的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个一个去想，然后一个一个去主动的把它攻下来靠着神
第一个呢，就是说七次提到这个进杀，当时呢，是不是也当时的就旧约里边这个战争啊，也没有顾及老百姓。现在里边呢不一样，就是旧约里当时相对比较血腥，表明了神的严厉。还都提到说这个实际上实行的就是神的审判，提到没有拉合，没有一个拉合和没有一个雅干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分享的特别好，就是说在敌方里边没有一个拉合。他们心都刚硬，他们都不归向神，所以他最终没有得救。作为这边就是以色列队伍中边没有再出现一个雅干，没有提就是没出现，就是除掉了军队中的不纯洁的人，让他们成了圣洁的神的军队，表明了在以色列队伍中是同心合意，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也听从神的命令去战斗。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的，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乘胜追击，一路得胜。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王呢是余下的，这是没传道分享，就这七个王的表达，就余下的，就是都是我们的老的罪，老我的罪，在信主以后来，就信主以后啊，依然存在。包括刚牧师讲的，其实一个道理的，说以色列信靠神了，是靠的基督的。以色列靠神，我们靠基督的十字架夸胜。没川的讲的很有趣的是，就是说我们要把家里边所有的偶像的类的，比如说佛像什么东西，全部要去掉。比如说他一个朋友到家里来喝酒来了，他就来试探你说：“哎，我们今天喝个酒吧。”即使我戒了酒了，就是我信主了，但是我家里没有酒，那他的试探就会失败，我们就能抵挡住这种试探。
就是我们还提到一点，就是说，想到这个老我，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抵挡老我？刚才，接待小组和牧师也讲的，就是要 不断的祷告。我们想到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团契的活动，就像我们早上这个晨更的灵修，其实也是对我们一个去除我们心中的罪一个很好的提醒。就像牧师今天提到这个，我们看圣经的话，有时候会看着自己读圣经会把这个意思读歪。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灵修。早上的晨更灵修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读圣经的真正的这个神所要向我们说的这个真正的意思和意义，就是我们走偏路的时候，通过这个团契活动灵修，这样子把我们又带回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正确的道路上来。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要通过祷告。通过这个团契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行的每次做事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想是符合神的意念，符合这个圣经上所说的话？所以这个老我，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跟我们的老我在做征战，所以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这样子神就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看见神啊，你是一个蛮有慈爱、蛮有怜悯啊，但你是又有一个公义审判的这样的神。神啊，真的是让我们，有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啊，让我们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爱，白你有公义的审判在等着我们啊，让我们有敬畏你、有爱你的心啊。让我们每天能够靠着你，能够过这样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你每天的来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好这个同走天路的这样的一个路，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散去的脚步，让我们明天继续来到这里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门。